哎，我们收到的这堆关于比较的资料，看完了真的特别有意思。今天就想跟你把它彻底聊透。说真的，我们好像天生就有种停不下来的冲动，总要把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比一比。
没错。
工作呀，房子，假期，甚至，今天午餐吃什么，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场无形的竞赛。
是的。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比较呢？今天咱们就一起钻进这些资料，挖一挖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看看它在今天这个时代又被玩出了什么新花样。
好啊，你给的这些资料里有一个观点特别根本，我觉得咱们正好可以从这儿切入。
嗯，你说。
这个观点是说啊，生命本身它可能没什么非得如此的意义，但是我们人类是天生的故事家。
故事家。
对，我们特别擅长通过讲故事来赋予生活意义和秩序。这种对故事的需求呢，会给我们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
就是觉得生活是可控的，是可预测的。
啊，明白了。
那么为了维持这个美好的错觉，我们就需要一套工具。而比较和测量就是这套工具里最常用的两件，用来帮我们判断自己做的好不好，有没有跑偏。
这个讲故事的说法很有意思。我读到资料里那个骑马人的故事时，真的笑了，因为感觉那就是我。
哈，是吗？
尤其是周一早上，我被无数个会议和截止日期推着走。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可能真的只能回答你问我的日程表吧。
我懂。
那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路上骑着马飞奔，路边有人就冲他喊：“喂，你去哪儿啊
嗯，
？”他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不知道，你问马吧。
对，
”这个比喻简直绝了。我们生活里的这匹马到底是什么？是谁在背后抽着鞭子，让我们身不由己地狂奔和比较呢？
这匹马啊，按照资料里的说法，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被社会和文化长期训练出来的一种自动化的社会比较机制。
自动化的。
对，它自己会跑，但更有趣的是那个骑手。他虽然看起来失控了，但他其实是被一个更深层的角色控制着，一个内在的导演。
都演。
嗯，资料里给这个导演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科勒律治。
科勒律治，英国那个诗人。
对，可能就是引用了他的某个概念，探讨想象力和意识的运作。在这里呢，它就代表了我们脑子里那个不断编故事、试图掌控一切的剧作家。
一个脑内剧作家，这听起来有点悬儿。所以这个科勒律治导演就是用比较这匹马来拍他想拍的电影。
正是如此，他用的是一套非常经典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胡萝卜夹着大棒。
对，来让你乖乖地演好他为你量身定做的自恋剧本，让你始终觉得你是故事的中心。
哦，
先说胡萝卜吧，也就是向下比较。
向下比较。
资料里说，当这个导演让你去和那些你觉得不如自己的人比较时，比如我的工作比他稳重，或者我家的孩子比邻居的听话，你就会感到一阵满足和优越。
啊，对。
这颗糖就能暂时巩固你在这部英雄剧里的主角地位。
我懂了，就是通过踩别人来抬高自己，获得
一点廉价的安全感。
对，就是这个词。那大棒呢？这个我可能更熟悉一点。
打棒就是向上比较，这招更狠。
嗯。
这种感觉我们都熟悉。你可能刚为自己加薪10%感到高兴，但一刷朋友圈，看到一位前同事刚刚创业成功，融资千万。
哇，那点喜悦瞬间就没了。
没错，那个导演立马就拿着大棒敲你，看看人家，你还差得远呢。这种焦虑、嫉妒和我不够好的感觉，就是最有力的大棒，鞭策着你更玩命的跑。
是追赶去变得更有价值，
对。
但这种向上比较带来的焦虑感，难道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吗？如果大家都不去跟更好的人比，是不是就都躺平了？资料里有没有讨论这个矛盾？
问得好，这确实是个矛盾点。资料的意思是，这的确是一种动力，但它是被恐惧和不安全感驱动的。
嗯。
你不是在奔向一个自己真正渴望的目标，你只是在逃离落后于人的恐惧。结果就是你被这匹比较的野马拖着，在感觉良好和感觉糟糕之间来回摇摆。
朝着一个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方向狂问。
就是这样，这让我想起资料里那句名言，我们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是为了给我们不喜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哈哈，太真实了。
资料还补了一句更扎心的话，说真的，我们甚至压根就不认识他们。
天哪，我们是不是都在为一些想象中的观众表演？
绝对是。而且最讽刺的是，你以为的那些观众，他们也在忙着为他们的观众表演，根本没人在看你的表演。
哇，我们都在各自的舞台上演给一个空荡荡的剧场看。
而且这匹马只认两个方向，要么是好，要么是坏。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你给的资料里那个农夫的故事好像就在说，我们根本分不清哪个方向是好是坏。
对，那个故事非常有禅意，它直接挑战了我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模式。你来讲讲吧。
好，故事是说啊，有个农夫他的一匹马跑了，邻居们都来说，哎呀，真倒霉啊。
嗯。
农夫就说，谁知道是好是坏。
对。
结果没几天，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群野马。邻居们又来恭喜，你太幸运了。
哈哈。
农夫还是说，谁知道是好是坏。
还是那句话。
后来他儿子驯服野马的时候摔断了腿，邻居们又来同情，太不幸了。农夫的回答还是一样。
嗯。
再后来，军队来村里强制征兵，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被带走了，只有他儿子因为断了腿留了下来。邻居们又来祝贺他因祸得福。
我猜农夫还是那句老话。
没错，谁知道是好是坏呢？
这个故事的力量就是他把那个急于下判断的导演给整不会了。
哈哈，对，到底是谁那么着急给每件事儿都贴上好或坏的标签呢？就是我们脑子里的科勒律治。
就是那个导演。
对，他最怕的就是失控和不确定，所以他需要你不断地去比较和定义，我是高是矮，是富是穷，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需要一个清晰的坐标系来定位你，这样他才能感觉一切尽在掌握。
而这个农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放弃了对这种确定性的追求。
完全正确。
这让我想起资料里提到的童年状态，我们小时候好像确实不会这样。
是的，你回忆一下，小孩子会问自己，我跑得够快吗？我画得好不好看？别人会不会笑话我？
当然不会。
因为那时他们脑子里还没有住着一个喋喋不休的导演，他们可以自由地奔跑、歌唱、拥抱，世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嗯。
但后来那个导演入住了，他在你耳边不停地嘀咕，让你觉得你永远不够好，永远在错过什么。
我们的不安全感就是这个导演让他的英雄故事得以继续下去的燃料。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导演的工具箱好像也升级换代了。过去我们的比较对象可能就是身边的邻居同学。
嗯，比较范围很小。
对，我们至少还能看到他们真实复杂的一面，知道他们也会感冒，也会跟家人吵架。
是的。但资料指出，工业化和大众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我们的比较对象变成了广告里那些被精修过的模特和遥不可及的名人，
一种完美无瑕的人造的幻想。
对，这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自我叙事，让我们开始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够不到那样的生活。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对吧？资料里提到，社交媒体时代让这个问题彻底爆炸了。
没错，这才是最关键的演变。现在最致命的不是和名人比，而是我们被海量普通人精心炮制的人造形象给淹没了。
普通人的人造形象。
你提供的资料里引用了牧师斯蒂夫·富提克的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之所以深陷于不安全感，是因为我们总拿自己的幕后花絮去和别人的精彩集锦做比较。
幕后花絮和精彩集锦，这个说法太形象了。
是吧？社交媒体上那些东西，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剪辑和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宏伟但完全虚构的幻觉。
你一拿出手机，看到的就是朋友们在巴厘岛的无边泳池里看日落，在米其林餐厅里享用大餐。
或者晒出他们刚拿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和完美的腹肌。
对，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快乐、富有和成功。
资料里有个教堂标志牌上的俏皮话，我觉得特别到位。上面写着，
有时候邻居家的草更绿，只是因为那是假草坪。
哼，假草坪。
但最核心的转变是这个，过去可能是你的父母、老师或者广告商拿着大棒告诉你，你还不够好。
嗯，
而现在我们自己主动拿起智能手机，心甘情愿地替那个导演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用它来反复敲打自己。
我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比较，而是主动地，甚至是上瘾般地在戳自己的痛处。
说得太对了。
说起来，这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交媒体风格，叫什么真实生活或者摆烂，就是故意发一些不那么光鲜的照片。
Photo dumping。
对，但这个本身是不是又成了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比较？看，我比你更真实，更不在乎。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恰恰证明了那个导演有多狡猾。他会把一切都变成比较的工具，就连反比较本身也能变成一种表演和竞赛。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料里描述的那种痴迷于测量的文化，忙碌成了一种荣誉勋章，我们用日程表的拥挤程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自我认同已经和外部的验证、财富、美貌、人气密不可分地捆绑在了一起。
是的。
更可悲的是，我们都成了这场愚蠢表演的同谋。我们通过点赞、转发、赞美和贬低，互相维持着彼此的自恋叙事。
嗯，
资料里引用了历史学家维尔杜兰特的一句话，他说，说别人坏话是一种不诚实的赞美自己的方式。话太毒了，但也太对了。
所以你看，兜了一大圈，问题的核心就浮现了。资料指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真正造成你痛苦的不是外部环境本身，
而是我关于这个环境的故事。
完全正确。这个故事里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比较，对混乱世界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我会有足够的钱吗？我会找到真爱吗？我的工作安全吗？这些问题背后都是那个导演在编剧。
这个逻辑我能理解，但听起来有点阴谋论。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导演在脑子里算计我们吗？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
当然，这更像一个精准的比喻。他把我们大脑中那些复杂的自动化的认识模式、生存本能和被社会规训的部分拟人化成了一个导演的角色，这样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
明白了。
这个导演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你完全沉浸在他编写的故事里，他通过一个极其诱人但最终会毁灭灵魂的范式来催眠你。这个范式由三个 C 组成。
三个 C？
对，确定性 certainty， 比较 comparison 和舒适度 comfort。
确定性、比较和舒适度。
是的，它让你追求确定性，拼命给世界贴标签，消除所有模糊和未知带来的焦虑。它让你沉迷于比较，通过在坐标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来确认你的重要性。最终它会给你一种虚假的舒适度，让你待在自己熟悉的叙事里，消除所有内在的批判和紧张感，舒舒服服地待在剧本里，哪儿也别去。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的脉络。我们看到，对比较的执着源于我们为生活创造故事和意义的本能。
对，
但这个本能被我们内心那个渴望控制一切、害怕不确定的导演所劫持了。
他用向上和向下的比较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来驱动我们。
而现代社交媒体则像一个超级放大器，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致，最终把我们困在一个由确定性、比较和舒适度构成的牢笼里，将我们的自我价值和外部那些虚幻的准则牢牢捆绑。
是的，认识到这个循环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以我想把一个源于这些资料但又超越了这些资料的问题留给你去思考。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循环是如何运作的，如果让你尝试有意识地跳出这个模式，哪怕只有一天，你最想首先放下的是哪一个比较？
哪一个比较？
是关于财富的还是关于成就的？是关于外貌的还是关于某种生活状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是你从那匹失控的野马背上重新夺回缰绳的第一步。